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就住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继续响各地咧都有新增嘅个案啦。咁其实响坊间亦都有好多关于呢一方面嘅消息咧，就系有待即系一啲医学界嚟到去澄清嘅。咁我都今日咧响节目里边咧，请嚟新州卫生署病理学专科医生、暨奥华医学会社区健康委员会嘅主席李超浩咧，上嚟同我哋倾下有关于呢一方面嘅话题噶。咁啊，李医生你好，
你好。
嗱，我哋想第一件事想知道啦，即系目前我哋已知咧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啊，有啲咩嘅传染嘅途径啦，可以出现呢、這个即系、就是、人传人嘅风险噶。
首先强调一点啦，逢系我哋面对一啲新品种嘅传染病咧。那些資料呢最初出來呢就一定是不是那麼準確，因為那些個案不是那麼多了，那慢慢的資料就越來越多，還有那些研究人員呢在這方面找出的確實的資料也都是會慢慢慢慢多一點多一點的情況，是每日都更新，每日都有新進展的，而且政府的政策呢也都可能突然間又改曬這樣，所以大家要留意一點，今天我們講的東西呢隔幾日可能就未必是正確的了。現在在病毒傳染界的專家呢，全世界來說呢，他們都接受一點，就是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呢傳染主要都是跟好像譬如 SARS 啊或其他那些冠狀病毒一樣呢，就是經感染了這種病毒的病人去咳啊或打乞嗤啊這樣的時候呢，就會噴了一些飛沫出來啦。那飛沫傳染的話呢有方法防備，不過我們一陣先講防備啦。另外呢亦都是最近這幾天呢發現呢是有可能，強調一點是有可能經糞便傳染，那這一點呢亦都不是說有什麼特別新奇的，因為呢以前那些譬如 SARS 啊那些這樣的冠狀病毒呢亦都有這樣的潛力在這裡，不過呢暫時來說呢有關方面的專家是追查這一條線索的。那但是呢嚴格來說最主要就是飛沫傳染，飛沫始終都是較為大的物質，可能肉眼看不到，但是始終比起那個病毒來說是比較大。1月24日在 The Lancet、
即是柳葉刀那本雜誌，這
個雜誌是醫學界的地位很高的，這個文獻就講了，就是說在很短時間之內世界各國有關方面的專家就已經將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的列序全部找了出來了。他們指出新型冠狀病毒的體積大概是介乎於60至140nanometer，
即是個納米，
即是說呢去到140nanometer 的話呢，即是一般那些、外科用的口罩呢是擋不住的，因為是可以透過的。那其實呢連那些、N95 呢都是可以透過的，但是現在起碼我們知道呢它主要就不是說單獨地在空氣裡可以傳染，最主要呢就是飛沫，飛沫呢就肯定大過了外科口罩或者是 N95 那些洞的了，所以呢口罩主要是擋飛沫，而我們暫時不是那麼擔心那些病毒可以單獨在空氣裡漂浮。另一點呢，擋飛沫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說等人家向你咳而你去抵擋，這個就太被動了，因為呢口罩主要作用是被一些發病的病人戴住，變成他咳的時候已經擋住了，甚至是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各方面的專家呢他們的觀點呢就是認為其實在澳洲呢受感染的風險是極之極之極之極之低的，因為所有個案都是入口的，既然那個風險在澳洲是極之低呢，這些口罩呢其實應該是比病人大，而不是說一般人需要的，
即是說就算我們自己譬如沒有病，我擔心病菌會傳染到給我，我戴口罩都沒有一個即直接的功效的。
是啊，沒有一個直接功效，只可以如果你遇上一個是有這種病毒的病患者，而他在你附近咳嗽的話，這樣呢才有效，但如果你周圍的人完全沒有咳，即不會產生飛沫的話，你戴住都沒有用的。
但另外一點呢，就是說剛剛早兩天的新聞呢，其實呢就聽到一點，就是說呢在中國呢已經發現有病例呢，就是在一個患者家裡的門柄那裡就找到這個細菌的核酸，這一點究竟即對醫學界以後的研究重不重要呢？即其實目前已知新型冠狀病毒會不會依附在物體表面生存的呢？
哦，肯定會。剛才說飛沫傳染跟著吸入的風險呢其實是極之低的， 你想想人家噴出來跟著又被你接收到呢，那個機會是很低的。絕大部分的傳染呢，因為飛沫始終是重的嘛，所以飛沫通常是在一至兩米的範圍呢就一定會跌低的了，即是一噴出來呢就向下墮的了。那向下墮的話呢，一是就跌在地上，一是就跌在一些台面啊，即是表面那裡。但很多時呢當人咳的時候，很自然用的手去掩住的，變成他的手呢會沾染到這些飛沫，跟住如果他掂個門鎖啊，或者搭電梯按些掣啊，總之他的手沾染了咳出來的飛沫，再掂其他地方呢，任何他掂過的地方呢都有機會有這些病毒存留在這裡。首先呢，如果在表面呢，現在暫時估計它在表面生存的時間呢是大概3至12小時，不過這個是暫時估計的數字，可能遲些有新的資料亦都會修正這些數字的，所以3至12小時。如果3至12小時之內有另外一個沒有受感染的人碰到的話呢，它就不會經皮膚進入身體，即是不會感染到的。但是如果碰了之後，那個人捽眼啊、碰個鼻啊，或者碰到口啊，咁咧，記住三個渠道啊，眼、鼻、口，咁咧就有機會入到你個身體，跟住感染咗嗰個人啦。事實上咧，暫時嚟講咧，醫學界認為咧，呢種新型冠狀病毒同以往嘅冠狀病毒一樣咧，最主要嘅渠道咧，都係經頭先我哋所講喺表面，再經接觸，再經眼、鼻、口來到感染的，這個是最主要的渠道。反而吸入的飛沫的風險呢是不是主要渠道來的。所以呢，最好最好的預防方法呢，其實呢不是說戴口罩，而是洗手。總之呢，成日諗住自己的面呢是最矜貴的，你就算個鼻哥痕啊、眼痕都洗咗手先至好掂佢，咁樣你就好安全嘅。
其實係咪即係話而家如果最安全保障自己嘅方法都係要勤洗手？
係啦，勤洗手同埋用嗰啲
消毒sanitizer。
係啦，
但係都賣曬啦，其實而家。
係啊，賣曬啦，但係你可以攞個樽仔入一啲酒精落去。噴咁就得咯。
系，譬如有啲過咗期嘅 sanitizer 咧，其實個作用仲有冇噶？
過咗期好難講，即係理論上係仲有作用，但係要視乎過期嘅情況啦。譬如你可能擺喺一啲好熱嘅地方啊，啲酒精嗰啲揮發咗好多咁樣。
嗱，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喺中國咧，即係呢一排咧，咁嗰個確診嘅人數啦，同埋死亡嘅人數咧，其實都不斷咁樣有所增新啊！我想知道啦，即係其實而家目前啊，即係喺醫學界裏邊，尤其是世衛估計啦，究竟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嗰個嘅個感染率同埋發病率咧，有冇啲咩新嘅變化咧？
嗱，首先咧，感染率咧最初估計咧係去到3%咁嘅，換句話講咧，每一個人咧可以感染三個健康嘅人。咁但係咧，隨住啲數字一路變化咧，而家越嚟越低啦。早幾日就去到2.1%，咁就越嚟越低。但係咧，唔好唔記得，當呢啲新品種嘅傳染病出現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嗰人發病去醫院，病得嚴重咧，先至發現有新嘅傳染病出現。所以最初咧係好多病人去到醫院咁先至發現啦，
即所以就不是个传染率高了，而是反而是即因为多人去检验就确诊的个案就即是见到在个数字上面会大了，咁样嘛。
系啦，同埋咧，因为佢新啊，咁所以咧好多时轻症或者中度症状嘅病患者咧，佢哋认为系好似普通嘅流感咁样啦吓，咁可能系自己喺屋企休息啊，咁变咗好多时咧系忽略咗呢一啲轻微嘅病人嘅诊断嘅。当然忽略咗佢哋系冇所谓嘅，但系咧喺个计算数字嗰度咧就会提高咗嗰个病死率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随住时间，当更多呢轻微病患揾出晒佢哋嘅时候咧，嗰啲数字通常会跌到好低嘅。咁暂时嚟讲，个病死率咧就系喺2%嘅。同嗰個傳染率差唔多，傳染率係2.1啊咁樣啦。但係咧，呢、這個病死率咧，即係主要係已經發病甚至係重病嘅病患者，而忽略咗輕微症狀嘅人。咁所以咧，呢、這個二嘅數據咧，如果日後我哋再清楚啲數字咧，可能會跌到更低嘅。但另外有一點咧，大家要注意嘅咧，就係、是。 如果你睇个病死率咧，喺武汉个病死率系去到10%+嘅，但系咧离开武汉之后咧，喺湖北咧就会低啲啦，不过都系高过全世界啦。但系如果你全世界嚟讲就系2%啦吓。但系如果唔计武汉嘅话咧，全世界嗰个病死率咧其实系极之低嘅，去到0%+嘅。咁所以咧，最主要就係武漢嗰個情況拉高曬嗰啲病死率。換句話講咧，武漢死亡嘅風險咧係比世界各國係大好多。暫時我哋仲未有實質嘅資料去解釋，但係咧估計咧，武漢點解死咁多人咧？第一喺武漢病毒存在嘅份量咧，可能已經醖釀咗一段時間咧，所以係頗高啦嚇。咁變咗咧，嗰啲病人咧受到影響嘅情況咧就會比較嚴重。第二點咧，就是武漢暫時來講呢，那個醫療的資源呢已經是即是去到盡了，有很多病人根本是入不到醫院，有機會是延遲醫治啊，或者失救而死啊這樣的。那第三點呢，就是這比較深一層的一個顧慮了，就是在中國呢，一般來講呢，叻的人呢都不願意去做傳染病科的，因為傳染病科在中國醫院的傳統裡面呢，佢嗰個地位唔高啊，只係一個唔重要嘅科目。比起外國唔同啦，外國咧傳染病科嘅主任咧，可能喺緊急情況之下咧，佢嘅權力比個院長更加大。譬如好似澳洲咁咧嚇，嗰啲傳染病學嘅教授咧，可以話俾衛生廳嘅高層話俾佢聽，你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咁，佢哋政府都會去做嘅。但喺中國就唔同。
咁所以都可能會因此而令到當地即係檢測呢個疫情嘅時候，未必可能係做到好有效嘅工作咁樣啊。
係啦，冇錯。另一點我哋亦都唔可以忽略嘅咧，就係我哋會發覺確診嘅病患者數字咧升到好快，每日都好多咁樣嘅。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最初咧我哋係冇嗰個檢測嘅方法嘅。最初冇檢測方法嘅時候咧，你根本係冇辦法確診嘅。譬如如果你睇而家全世界嚟講咧，有啲國家咧仍然冇呢啲個案嘅，譬如好似印尼咁樣，因為佢冇嗰個測試方法啊嘛。印尼話我哋就有噶啦，咁佢哋一有嘅時候咧，變咗佢咪突然間有好多咯。
頭先你講起咧，就係話即係有啲個案係較為輕度啲啦。咁我亦都聽過一個講法，就係話咧，甚至有啲帶菌者咧，即係呢個冠狀病毒即係已經進入咗佢哋身體啦，但係係可以完全冇一啲表面容易偵測嘅症狀，甚至可能外邊睇就好似完全冇症狀咁樣嘅，即係所謂隱性帶菌者咧。呢一個消息係咪得以證實㗎啦？已經
隱性帶菌者暫時我哋知道有啲人咧喺。嗰、那個潛伏期咧，那個症狀未出現嘅空窗期啊，咁喺潛伏期嘅時候咧，我哋而家發現呢一種病毒咧係可以傳染俾人，咁所以咧可以話係隱性嘅帶菌者啦，但係只係好短暫時間，就唔係話感染咗之後完全冇症狀而繼續傳染人咁，我暫時未有咁樣嘅情況係發現，只係喺潛伏期病徵未出之前開始傳染人。就有咁嘅情況出現。咁一般嚟講咧，嗰、那個潛伏期咧，大家都知道咧。譬如好似話，如果喺中國翻嚟嘅人咧，要自我隔離14日咁樣。因為潛伏期咧，喺官方嘅定義咧，就係由1日至到14日。換句講咧，有啲人咧感染咗第一日冇病，跟住第二日開始有症狀。另外有啲人咧感染咗之後咧，要去到成10多日，譬如12日先至發病咁樣。咁但係咧，根據我哋前線嘅病毒專家嘅觀察咧，暫時嚟講咧，發現其實絕大多數嘅病患者咧，都係喺3至6日之內咧就開始發病噶啦，即係唔需要話等到14日嘅。咁中國咧，亦都係報道咗一啲數字咧，佢哋嘅觀察咧就係2至6日，所以大致上同我哋嘅觀察係差唔多嘅，所以喺6日。之內咧，絕大部分嘅病患者咧都會發病噶。如果你等到14日，即係14日後仲未有病嘅話，就肯定一定冇事噶。
目前咧，我知道坊間亦都有好多嘅講法，就係、話有啲嘅成藥啦，就可以咧即係暫緩到冠狀病毒嘅發病嘅，或者可以即係減低嗰個嘅病情同埋症狀嘅。目前係咪即係喺醫學界裏邊係咪有啲咁嘅已知嘅藥物嘅咧？定係還是呢啲一直都係一啲偏方坊間嘅流傳嚟嘅咧？
呢啲只係坊間嘅流傳。正如我之前講過話，逢係新品種嘅傳染病，我哋根本係一路都係要揾新資料嘅。 咁所以喺治療方面咧，好多人都提出話：哦，呢個可能得，呢個可能得咁樣。但係咧就時間太短啦，仲未經證實。亦都係因為已經知道嗰個病毒基因嘅組列啦，所以咧亦都可以製造疫苗出嚟。但是呢疫苗呢始终都要成一年后才有机会用，到时可能疫情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多建议，但是需要时间，暂时来讲呢没有一样治疗是有实质的证据的。不过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小心的，譬如好像、中国它封城，至今来讲好像成15个城封了，另外在个别的、城市的小区也都 自己这样封了。其实这些做法呢在传染病学的历史上呢其实从未试过的，这个是第一次。事后呢我相信呢很多这方面的专家研究员呢就一定会去、就是、慢慢去看出究竟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的样。这些有待时间去找出。但是呢封城这些这的做法呢听起上来说哇有没有过分一点啊，用不用这样啊。那其实呢这次的病毒呢肯定是没有 SARS 那么犀利。譬如 SARS 那个病死率呢是最初那时候是去到 40% 啊 50% 啊这样的最初啊。正如我刚才也都讲过啦，当更多数字出来的时候呢，这些病死率的数字一定会慢慢降低的，因为有人有轻微的症状咧，加埋佢哋之后咧，那个病死率就会越嚟越低，所以最终咧，嗰、那个 SARS 咧系由40%至50%咧跌到去9.5%嘅，或者有啲人话10啦吓，9.5至10，咁所以系跌成5倍嘅。咁暂时嚟讲咧，呢、这、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病死率咧，主要系睇呢啲重症病患者咧，同埋可以揾到嘅病患者咧系2%。日后咧，更多嘅数字出现咧，亦应该系由2%再跌低啲嘅。由此可见咧，呢、这、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咧，比 SARS 系冇咁严重嘅。但系咧，点解中国咁果断话封城？咁连 SARS 嗰时候都冇做过啦，世界各国有封关啊，点解要咁紧张咧？因为嗰个 SARS 嘅教训，咩教训咧？喺多伦多咧，当时 SARS 出现嘅时候咧。多倫多衛生部好多高級官員咧，佢哋成日都話：我哋唔可以咁做，因為冇證據，或者話我哋冇證據，所以我哋唔會咁做。但係咧，事後再反省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咧，面對新嘅疫症嗰時咧，你唔可以有時間等證據嘅，你一定要果斷咁做嘢，咁所以先至會造成而家咁嘅現象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好驚啊，好緊張啊，諗住啊咁嚴重啊，比 SARS 仲嚴重咁。其實唔係比 SARS 更嚴重，而係咧，因為 SARS 嘅教訓咧，我哋而家係更嚴峻咁去做嘢。
嗱，頭先你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咧，可能我哋要等到見到咧有呢只對抗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苗，可以去到即係俾公眾使用，都要等一年啊。呢個係咪最保守嘅估計嚟嘅咧？
这个是最保守的估计，不过呢一般来讲呢病毒的感染呢就除非是重症的病患者，如果不是呢一般都是靠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可以处理到的，就是说不需要特别的药物的。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